叔孙通的奏定朝仪。秦朝虽然焚书坑儒，其实儒学并没有灭绝，就是在秦朝也设有博士官，不用文学知识，不过对于民间却有很严厉的禁止，这是秦始皇防备人民造反的一种愚民政策。当时一般儒士也知道是一时的政策，将来必有复兴的一日，等到始皇死后天下纷乱，随即变成刘项的战争。这时虽然废除了人民读书的禁令，但是当着兵连祸劫，哪个能注意儒学呢？直到汉高祖成了帝业，儒学才有复兴的机会了。叔孙通本是秦朝的儒士，他很能通权达变，迎合着时代的潮流。等到汉高祖成了帝业，便担当儒学复兴的责任，定制汉朝一代的礼仪，成了汉朝的大儒。他在秦朝时初以文学被召为博士，这时的博士并没有建议的权利，不过被朝中的访问罢了。秦始皇死了，二世即位，陈胜起兵山东，二世听得便召了一班博士问道：陈胜在山东作乱，你们的意思应当怎样办呢？一般博士都回说道：做臣子的人不得乱动，乱动就是反叛了，罪当死无赦，请即发兵去讨伐。二世听了现出发怒的颜色，叔孙通近前说道：他们所说的都错了，方今天下已家，毁灭了郡县的城池，销毁了人家的兵器，表示不再用武了。况且在上有聪明的君主，在下有严密的法令，人民各个守法，哪里有反叛的事呢？这陈胜不过是鼠窃狗盗之辈，郡县的官吏自会把他捕获论罪，何必要兴师动众，小题大做呢？二世听了方才转怒为喜。二世还问了许多朝臣，朝臣中仍有说是反叛的，有说是寇盗的。后来二世把说是反叛的下在狱中，说是寇盗的进行革职。于是叔孙通赏给伯20匹衣服一套。叔孙通自宫廷中出来，回到家里，叔孙通的弟子们问道：先生要怎么阿谀取赏呢？叔孙通回说：你们何曾知道我几乎不得脱离虎口，要图豁免啊。于是叔孙通知道秦朝将要亡了，就弃职逃亡，逃到项梁处。项梁死后又随着项羽，后来才投降汉王。叔孙通到了汉王处，仍是穿着儒士的衣服，宽袍大袖。汉王正当征战的时候，见了这种儒服，心里异常厌恶。叔孙通知道了汉王的意思，便改着戎装短服。汉王大喜。当叔孙通投降汉王的时候，他的弟子百余人随着同来，但是他对汉王从没举荐一个，却举荐一些豪强武士。他的弟子们私骂道：我们跟了先生数年，幸得从归汉王，请先生不能举荐我们，反举荐一些豪强。叔孙通听得了，对弟子们说道：你们太不识时务了，今汉王正当征战天下的时候，你们能从事战斗吗？我所举荐的尽是一些战斗之士，你们且慢慢的等待，我自不忘你们的。后来汉高祖成就了帝业，一些功臣尽是起自田间村野匹夫，哪里知道什么朝廷的礼节。在朝中饮酒争功，醉酒了的时候就要歌唱喧闹， 甚至拔出剑来砍颠柱子，闹得乌烟瘴气，全没有朝廷的体统，高祖也没法禁止，但心里却很厌恶。叔孙通对汉高祖说道，征战的时候是用不着儒家的，如今帝业已成，要守住帝业，就非用儒者不可了。臣请召集诸儒生，共同把朝中的礼仪重新制定。高祖问道，那是很难的事吗？叔孙通回说，历朝的礼乐都是按照当时的情形有所增减的，臣请采用古礼和秦朝的仪节，制为朝仪，务使便于当今的情状。高祖说，你且去试办，但是不要弄得太繁琐，须选了我所能行的。于是叔孙通召集了鲁国的儒生30人和他的弟子100余人，共制定朝仪，又在野外假设朝廷的方位，实行演习。过了月余，演得纯熟了，就请了高祖来观礼。高祖看了说道，这个我能行得，便命了一些朝臣都来练习。这时高祖建筑长乐宫恰好成功，诸侯群臣都来朝贺，便把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实行起来。在那绝早天还没亮的时候，由夜哲引着诸侯群臣按照官爵的尊卑挨次入了殿门，庭中陈列车骑步兵，张设许多旗帜，警卫森严，静悄悄的鸦雀无声。诸侯群臣到了庭中，便由夜者传声道嘘，于是入朝的都快步向前急行，走到殿下方才停止。殿下的两旁有东西两街，每街都有持戟的武士数百人相对立着。诸侯群臣到了殿下，便按着文武官职分立两旁，功臣诸侯将军以及军官都站在西方面向东立着，文官自丞相以下都站在东方面向西立着。这些朝臣这样的静立了许久，于是皇帝乘着龙凤的辇车从宫中出来，有左右侍臣数百人捧着各种应用的物色，里面一面呼喝，簇拥着皇帝的龙辇升到殿上，然后由司仪官引了诸侯群臣挨次上殿奉贺。贺礼毕，皇帝命赐给群臣饮宴，便设宴于殿上，朝臣依次侍坐于两旁，个个恭谨严肃，不敢抬起头来。筵宴开了，又由朝中臣依着官职的尊卑挨次向皇帝奉觞上寿。等到奉觞过了9次，便由司仪官唱道罢酒，于是一齐撤宴。诸侯群臣依次退出，还设了御史官司纠察的职务，有不合礼仪的便令退出。所以这次朝贺，自入朝以至撤宴，那些诸侯群臣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。汉高祖大为喜欢，并且叹道，我今天才晓得做皇帝的尊贵了。叔孙通自定了朝仪以后，大为汉高祖所器重，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500斤。叔孙通因对汉高祖说道，臣的弟子们和诸儒生虽臣很久，这次共定朝仪，请加以官职。于是高祖进用为郎， 叔孙通还将所赐金500斤进赐给弟子们，弟子都欢喜说道：先生真是圣人，知道当时的要务理。后来叔孙通又将宗庙仪法以及一切仪法都加以论著，成为汉朝一代的儒宗。